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喷嚏，我是竹子，这是我的搭档韩夏。需要提醒您的是，喷嚏是一档非典型性女性谈话节目，我们在此温馨提醒，此节目不适合在上课、上班、上自习时收听。如果您对说话尺度较宽、话题比较没有禁忌、嗓门较大、笑声过于嘹亮的30岁女性有意见，请您立刻退出收听这档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在北京的这个狭窄的制作小屋。
韩夏终于从这个环球旅行中回来了，可把我给想坏了，因为我这喷嚏一直停滞不前。
嗯，我也不是，就是我的错了。
那不敢这么说。
嗯，我做独立女性我容易吗？
说到独立女性，
嗯，
今天咱们又想聊一跟这有关的话题。
这个话题其实是我跟竹子都特别有共鸣和经验的一个话题。嗯，
我们其实都租过不少房子。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住的所有的房子和我去跟房东打交道的那些过程，我觉得还是一个真正的一个battle。
比如说，我特别想听听，我特想知道你这个在北京租过最差的房子长什么样啊。
那其实我在北京一共搬过好几次家，但是令我念念不忘的是一个来自于团结湖的一个蟑螂房。其实当时我在那儿住了没有半年的时间。房子外部看起来都没有什么问题，北京很典型的那种筒子楼，里面的面积也不小。因为我隔壁的夫妇呢是一个有点不太爱扔垃圾的那种人，
喜欢把蟑螂当宠物养的 couple。
也许然后呢，我就发现在我们家开始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蟑螂家庭，
这真的太可怕了，
而且他们大小不一，让我怀疑他们是不是从蟑螂星球来上来的一个变种。然后呢，当时我特别特别害怕蟑螂，你别看我就是平时看起来，当然我的怂不只体现在这一方面了，就是我当时还没有说像有什么阿姨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在楼下小广告上撕了一个那种保洁阿姨的一个广告，然后来两个四川大姐。
嗯，
然后呢我突然就在他们俩收拾厨房的时候，我听见那个厨房里尖叫，就说咦蚊子，然后两个四川大姐蚊子。然后结果去了以后就发现他们拿开那个茶壶，
嗯，
就是一个爆炸的蟑螂喷泉，
一个蟑螂 castle，
一个蟑螂王国。然后当时对我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困扰。
嗯，
然后呢，后来是我忘了花了多少钱，什么除虫啊，家里边什么好几天不能住啊那种。然后你就感觉说在北京这种地方好像是没有办法避免这个事儿。嗯，
你别说在北京了，你让我想起一事儿。
嗯，
我之前在伦敦住过一老鼠屋，我跟你说过吗？
我真不明白我们两个在网上营造那种光鲜的形象其实都背后都是蟑螂老鼠屋。
就是
吗？
我在那儿，我们抓了14只老鼠，
我真惊了。
就在伦敦。
嗯，
就是这个
房子，你就一个 Tom。
对对对对。你知道吗，我们第一次发现老鼠的时候，
嗯，
当时还把它抓到，用捕鼠器抓到之后还特别兴奋。
哎呦，太恶心
了。给我们这房东发过去，
嗯，
说这是 Jerry。 然后第二只的时候就变成啊，这是 Jerry Jr。 第三只 Jerry Senior。
我惊了，那下一个就没了，
就一直抓，抓了14只。
嗯，
第14只就是一个 Jerry Grandpa， 那只就是头发有点灰白。面积体积也比较大一些，
就把人一家子全都逮完了。
真的。
嗯，
我最后那只 Jerry Grandpa 我把记得特清楚，它只有后腿被夹着了，前面还在那儿扑棱呢。
哎呦，真太恶心了，
太恶心了。我都把那个垃圾袋张开了，当时我跟翘翘住在一起。
嗯，
他拿一手套，他把那捕鼠器拿来，然后 Jerry Grandpa 就还在那儿扑腾。
嗯，
把 Jerry Grandpa 给放到了这个垃圾袋里。
我的妈
呀，我就把这垃圾袋攥紧了。
嗯，
我就想说我 TMD 的一定要走3公里的路，把 Grandpa 扔到一个地儿，让他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我还记得我们家对面的那个卖咖啡的这哥伦比亚小哥看到我，
嗯，
神经兮兮拿这个塑料袋出来说，你这里面什么东西啊。
嗯，
我跟他说了一句，
嗯，
You don't want to know。 真的是倒了血霉了。
哦，真惊了，
真惊呆了。
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肯定当时就吓傻了。嗯、
对，但这是我之前在曼城也租过一个，我管它叫蓝可儿房。
你。就是我现在就是刚刚你说完这三个字以后，我觉得我鸡皮疙瘩都已经起来。
真不骗你，外面看上去都挺好的，
嗯，
里面就是跟那种特别容易出谋杀案的那种廉租房啊，那种便宜的酒店的格局一样。就你一出电梯之后，左右两边跟迷宫一样，
嗯，
一层大概有二三十户，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
嗯，
那灯永远是灰暗的，然后那房子又漏风，然后暖气又不行。但是我想说的重点。点就是，朋友们永远不要放弃自己。你们看，我慢慢从一个在曼城廉租房到伦敦老鼠屋，逐渐变成了伦敦武则天。我这八年的奋斗史，真的都从这个房子上面一点点印证着。
我去你们家的时候有一件事我没有告诉你、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虽然你们家看起来非常的 fancy、
嗯、
但是我看着有点发愁，就是你们家有好多那种拐，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为了你们这种现代洋气人所设计的、
嗯、
就有那种好多拐进去的小角啊，那种没有嗯 OK， 然后就没有办法利用的一些空间、
嗯、对，我跟你说、
嗯、
就是这为了装修的事儿，我跟我男朋友已经不知道吵了多少架了。
真的，
你知道我男朋友比较
他不是一个奴隶吗？
对，他是一个奴隶，他是每当我们吵架的时候他就会很心痛，他就变成了一个伦敦马景涛
演，
然后呢他就会
伦敦马景涛
我就会奔跑到我的房间，就我们的卧室把门关上，他就在门口捶胸顿足说 Baby baby Can we talk Baby we need to talk Baby baby don't do this to me
其实就是因为了厕所用什么颜色瓷砖
真的你会发现，就是说这品味，
嗯，
你有时候就你都特害怕，比如你买一起选一样东西，你就特怕他选那个你看不上的。
那我是不是问一个问题，就是以我对你们俩外形的理解来说，我觉得是不是你的品味更好一点啊？
他一直在试图跟我的品味 match 在一起啊，他但凡 match 的时候他都觉得特别开心，
嗯，
但是我实在也确实是比较用色大胆的那种人，所以他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脆弱的心脏
就是那种下次去你们家饭是绿撞紫
撞
茄子屋
然后他是会走保守派。
那你会在什么样的地方看看图片啊？或者是因为我觉得这事特烦。
我跟你说，现在我发现就是我受朋友推荐，我开始用好友住，
嗯，
就这是一个 app， 然后呢，它上面有一点特别好，就是。
嗯，
它真的是比如说有一些硬装的小 tips， 我不骗你、
嗯、
它上面有好多比如说网友分享的他做这个装修预算是什么样的。
嗯， 嗯，
我跟你说，说到装修预算这四个字，
嗯，
我就简直觉得这个事情不太适合我们这种从事影视行业然后这个头脑比较天马行空的，因为它完完全全就是一会计干的事儿，就是应该让
我想我看到装修预算这四个字儿，我就已经想要放弃了。
对，就是真的是太多张图表，还有包括怎么走线呀、啊，怎么走水电，我觉得这个
走线这两个词在你说出来
特别可怕。我觉得这个 app 的话，对我来讲目前还挺实用的。
嗯，其实那个，这个 app 我有，然后呢，我就是。嗯，我是通过一些其他平台的推荐看见上面的一些用户，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你看像我们这种租房的人，我觉得现在还不会想到像装修这么大的问题，但是就是怎么收纳东西利用空间这件事真太烦了，就比方说像我这种爱买的人，
嗯
嗯，然后我在那上面看到好多就是那种家居小能手，就是你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出来的，
对对对，
就见缝插针、
嗯、
然后他里面最爱用的一句话就是一个缝隙都不要放过
我跟你说，嗯，我非常同意这句话。
嗯，
我跟我男朋友最吵架的一个也是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就是一个缝隙都不放过的人， 你知道他经常就是教训我，就是对这个空间的这个想象利用率不够高。但实际上啊，我觉得咱们俩是比较糙的那种。
嗯，
咱们住惯了，不行这儿再搭一柜子吧，不行这儿再买一个小盒吧。但是实际上很多东西是你能在装修阶段，
嗯，
就把它想到了的。
是，
就这个好好住上面有挺多这种不错的主意。
你谁给了你男朋友胆量、勇气？梁静茹吗？谁给了你男朋友勇气？
他的
让他去反对你，
他就是在这个时候，
嗯，
他觉得这是他的领域，
嗯，
因为他对空间和数字的敏感度要比我高很多。说实话啊，我刚开始，
嗯，
在某些时刻看着他那个样子真的非常的厌烦他。
我还以为是我看着他的样子我对他产生了新
的爱意。但是当他把一张图表干干净净的给我做出来了之后，
嗯，
我就
觉得还挺迷人的。
电脑一关，灯一关，
哦，OK OK OK
就是你知道couple 之间有这种时刻还是，
嗯，
就是有时候你的生活很平淡，需要我们自己不停的制造一些高高低低。
请不要拿你就是想要聊性的这件事儿，又要以什么生活的高低？
难道你跟胡子之间就没有发生过这方面的冲突吗？
我觉得特别好笑的一件事儿，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对家居摆设和颜色要求非常，严苛的一个人。
我跟你说，摄影师都有这毛病。
比如说，就是他现在在缅甸拍东西、拍电影，然后他自己在那边的住处，
嗯，
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跟当地言语不通的热带大哥，把这个屋子里边全都装成了他喜欢的水泥风。
哦，
然后他不会跟我说，他只给我发过来说好看吧。然后，但是我发现他好几张在厕所里边的自拍。然后
请问是以什么姿势？是为了展现自己的，
就是展现自己的谋略，自己的品味和自己的成品。
缅甸诸葛亮，
嗯，缅
布置了自己的温馨小屋，
嗯，对，缅甸那个。然后我还发现一件很过分的事情，就在过圣诞节的时候，他跟他另外一个非常喜欢家装的一个朋友，两个人消失了半天。
怎么了？
就我在大街上怎么找都找不着。
嗯，
最后我在一个就是农民就是手工布料的店里找到这两个人。
结果
就两个人恨不得翘着兰花指在那儿选择所有的图样跟大姐在那儿翻图样。
你有没有觉得被背叛的感觉？他没有把这个，他没有选择你。
就是当时其实我有一种特别难过的感觉，就是我的男朋友到底是不是个 gay。 他们俩站在一起实在是太像 McQueen 和王大人了。然后就 Alexander Wang。
你当时是远远的在街角望着他们，
就是你们想，就是想一个电影画面，就是韩姐，
嗯，
拿着自己刚买的一些会无用的东西站在街角看着自己男朋友跟另外一个男人，
嗯，
在一个布料店里边手指翻飞。然后呢，我就是觉得，然后这个人又拿着他买的1000美金的布料，
嗯，
当然你们要想，这是缅甸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农村店，这是好几匹布，
真的太开心了那家店。
然后呢，
他们肯定背着说，哎，你看白人就是有钱啊。
对，两个人拿着这几匹布，
嗯，
到那个裁缝店里边又手指翻飞的在那儿指挥大姐给他们做垫儿，做什么挂布什么之类的。
哇，
嗯，就是他会自己找那种树枝儿，然后把这个布挂在上面，哎，
听起来还挺不错的。
然后呢，我刚开始就在我男朋友是不是一个 gay 的这个疑虑中过了好几天。然后但是就像你说，等那个成品真正出来以后，我觉得我男朋友是一个家装大师。
确实还不错。
嗯，就是觉得这个动手能力确实还是挺强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嗯，
没错。我跟你说，我有一好朋友叫 Rosa。
嗯，
我去他们家的时候，
嗯，
我就发现他这个老公找的真的是太好了，
就是因为人家会做东西，
真的真的，
嗯，
因为他们家应该是很出名的漂亮。
是是是，
有人知道他在成都有一家店叫五藻。
嗯嗯，
他家装的比五藻还要再漂亮10倍。就是你们可以在好好住上搜这个 Rosa 宁，
嗯，
可以看到他们家的图片啊。
嗯，
但是我发现他这个，我跟我男朋友经常就扒着他们家那图片放大了看，但发现可复制的东西好多特别少。
你的友谊到底建立在什么上？
我超过他。
你的友谊是建立在偷窥跟嫉妒上。
对，我太嫉妒他，就
嗯，
就是他老公，你知道很多东西都是自己手绘喷出来的，
一个细腻的男子，
真的，他们可以比如说买一个，嗯，比较实惠的柜子，
嗯，
但是通过手绘和通过不一样的颜色搭配，比如换一个把手，换一个金属的把手，让这样东西看起来就是一个设计师单品。
我也曾经看过你就是 vlog 里边这个那个 Rosa 的那个家里边的东西，我觉得特别给我一个启示，我觉得就是好多东西不用非得买，
嗯，
包括在我这个性向不明的男朋友身上看到，我就觉得说其实就是我们对动手的这个概念现在是有些误解的，就我们现在住在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环境里边，就是因为我们有淘宝。
真的，我跟你说我太想念中国淘宝这个东西了，在我伦敦装修的时候，
嗯，
就是咱们这个淘宝我觉得是集结了这个中华民族的智慧
和勤劳，
真的，我就是我跟我甚至我俩就是准备那个每次我回来的时候都多加一个行李箱或者两个行李箱，我里面装满了这些东西，
嗯，
有好多东西在中国淘宝上买太划算了。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比方说这种什么小烛台呀，
嗯，
什么家中的一些，嗯，我特别喜欢有一些就是大家在 ins 上看那种美图，就是说在家里边挂一个自制的那种荧光灯，
嗯，
特别漂亮的那种，你要在 urban outfitters 这种地方买可能要$100，然后但是你知道在中国的淘宝上订
$100，
嗯
嗯，
而且各种颜色各种字样供你选，
嗯
嗯，
我这新家准备放一个彩灯，
嗯，
彩灯上面写一句我们两个人的 slogan， 还没有想好是什么。
Fuck every day。
这可是你说的。
我在好尔顿上看见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前两天看见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实在是打开了我的大脑，就是它叫滋什么喷枪，然后我想说这是干什么的呀，看着那个词呢稍微有一点肮脏，然后这是要喷哪儿的，然后结果我就看这水流还挺急促的，
哇哦！
然后呢，
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敲黑板，
我说这喷枪还行，然后结果进去以后我就发现真的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回事儿。是因为大家有没有一个疑惑，就是说其实你有的时候在方便的时候会留下一些痕迹，
方便就你
拉屎。
哦、oh, ，OK， 明白了，
就是在你方便的时候会留下一些痕迹，
嗯，
但是其实传统
的时候，嗯，
从传统的清洁方式是要用一个那个马桶刷，
嗯，
然后给它刷干净了，
嗯，
或者是你的浴缸上面有一些长期的，比方说一些浴液，一些反正留下一些很不好清洁的一些东西，这个喷枪是它一喷这个东西就会掉，
会把一些shit stain 给冲掉，
对，而且是非常快的，而我想这东西而且这么多功能，
你知道我们少家对这个 shit stain 有一个我们自己的称法，
我就有点不太想知道，但是又特别想知道，
我们管这叫挂壁。
这不是你们少家的称呼。
从小我爸就以拉出挂壁 shit 为荣。
你这证明他身体有点不好。
但是我妈说这是身体好的象征。我爸每次从厕所出来就会说：“今天你挂壁了吗？”所以这个还蛮适合我们家的。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以一个正常的情绪去面对这句话。
难道
下次我在你们家如果不小心 take 了一个 shit， 我出来以后，你爸会非常认真的问我：“寒假你挂壁了吗？”
我说：“你挂壁了，就给你一个大拇哥。”没有，但是你说实话，这挂壁的问题有时候在所难免。你难道没有看到胡子挂壁吗？
就是每次我就觉得还是有一次恶心的。
你看见过？
嗯， 嗯，这怎么办呢？
这以后
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要是知道了这件事儿，就是你们如果在什么有机会碰到我们的话，
嗯，
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千万不要告诉我们的男性友人。
嗯，
算了，我为了跟你平等，我也说一件我男朋友的事情。我刚跟他好没多久的时候，
嗯，
有一次那个他这个上厕所比较急，
嗯，
他忘了冲掉他的那个液体，
嗯
啊。然后当时我心里犯了小小的涟漪，但当然我都不是会，我不会说的，像我们巨蟹座的体贴女孩。
难道在你的印象中，跟你交往的男人都是不会尿尿的吗？
对，但是就是这个，你知道吧？
嗯，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从装修聊到自己男朋友不冲尿这件事，
主要是他们也听不懂。
然后就说到这个喷枪，
嗯，
然后呢，我想说这东西怎么 multiple use，
嗯，
是不是得挺贵的？然后结果也发现才300多块钱，
太好了，
你是不是
得
买一根？
买好几根回去。对，我觉得这东西可以送给这个外国的友人，
嗯，
让他们感觉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创新真的是强强强。
就是听众朋友们，刚才那个竹子。因为他今天那个高光打得特别亮，然后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都瞪了出来，然后脸上的两块高光就大概闪耀到了空中。
我真的太想证明我们中国这个创造产业的这个实力了。
你说像这种东西在什么那个叫什么 Tom Dixon 是吗？叫
Tom Dixon 怎么可能卖呢？
Tom Dixon 就这种级别的东西是不是得卖你个500美金？
肯定的，
赚老了你
必须的、
嗯、
对。这好好住上注册了一个账号，我也观察了好多这个用户，我觉得中国年轻人真的是在进步。
嗯，
我甚至觉得咱们很多的这个整屋设计啊，我们的想法，大家其实只是爱好者，
嗯，
都不是专业的这个家装设计师，但其实做出来的这个方案已经越来越好了。我觉得也这个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的居民对待自己家的用心程度，也在反映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
嗯、没错，没错，没错。然后，我特别惊喜的发现，其实那上面很多人把自己家整装了一遍的那个 budget 是非常可以控制也可以实现的、
嗯、
因为他们很多东西都是像我刚才说的，要不然是 DIY， 要不然是有自己的奇思妙想在里面。
嗯嗯，
然后真正做出来很多人只花了几万块钱，或者是小于10万块钱、
嗯、无论是你一个人也好还是两个人，你在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东西，每一寸一瓦都是你自己决定的。
嗯，
这个过程还是让人觉得挺幸福的。嗯，
哎，那个我想听一个，就是你们俩分歧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刚才说了半天吵架什么的，我也没听到什么。
我们俩分歧最大的有很多，
说一个最令人瞠目结舌的。
其实我自己不觉得这怎么瞠目结舌啊、
嗯嗯、
因为我的那个卧室里面有一个套间的一个那个卫生间，
嗯，
然后呢相当于就只有我们俩用了卧室里的卫生间。我觉得
听到
这
句话已经感觉有一丝肮脏，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那这个必须得用最狂野的想象来装修这个卫生间。
你要在里边放一个什么达利的那个，
对，我就想把它做成一个就那种你感觉到这是一个暗室一样，你打开之后却发现这是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厕所，所以我想把那所有的瓷砖用非常彩色的颜色，然后什么大粉大红等等等等的，然后就是我男朋友就一遍遍的从实用性的角度跟我讲说，这房子要万一有一天我们想卖的时候，那买家对一切都满意，直到他发现了这个小卫生间
里面有一个疯狂的一个内心世界。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男朋友其实心里只有一个潜台词、
嗯、
就是说我只是想要安安静静拉一泡
屎。没错。Summer days fall away.
Can I just make you stay?就是到时候我就骗，下次见你男朋友我就骗他，我说那个 Jessie 要做一个那个花果山 形状的书架。
其实我有很多这种 crazy 的小想法，
嗯，
比如说我想在就屋的中间做一个类似于雕塑性质的一个小装置啊等等的，它总是就是沉默很久很久，然后
我就觉得半夜起来尿尿踩的那个装置开始响。
包括我就一直建议我说，咱们可以从各个地方采集不一样的那种石膏的人头像啊等，就这种事情，我觉得我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我就是慢慢放弃了很多这种想法。你是跟他站一个队的吗，韩夏？
Think about this. 我没有说我要站哪一队，我只是在给你提出来一个想法。
嗯，
就是这个邵先生跟马女士跟你男朋友的这个父母一同到了这个伦敦豪宅，一起坐在那儿喝茶，突然一扭头，背后全是50个来自各个地方的石像，然后邵先生去上厕所，叭把你们家那个装置的开关一踩开，整个屋开始转，
没错，然后踩灯什么之类的，开始放音乐。
他爸感到很尴尬，说我去上厕所，一打开房间60个彩灯。
哎，你太了解，这就是我想达到的意思，你知道？我觉得生命的每一天都应该如此精彩。
我也不想说什么的话。嗯，这个场景还蛮有趣的，
嗯，就是当我男朋友也不是很容易。
嗯，我也觉得，
嗯，
要不然其实我突然理解了他在半夜那个房门外都马景涛式的呼喊。
Why?
Why is need to be pink?
对对对对。但是现在就是那个厕所还是粉色的。嗯，对，但是我们做了就是最中和的一种粉色的颜色的选择，
也是他对你爱的一种牺牲了。
是的，是的，
嗯，嗯，
今天聊了不少关于这个住啊、家啊、装修啊这些事情啊。
嗯，
我们也提到这个 app 好好住真的挺好用的。
嗯嗯，
我跟韩夏在上面都注册了自己的用户，可以大家来关注我们。
好，
嗯，好，那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环节。
嗯。
好，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咱们节目的下一个环节啊。
嗯，
就是给大家做这个推荐，这挺不错的，
这挺不错的。
嗯，我这个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咱们推荐了这么多东西，
嗯，
一直都没有推荐到这个咱们韩姐的领域里面。
因为我们要装那个有文化的人
啊，
嗯，所以就不能推一些什么化妆品啊什么的。
但我跟你
们
说，
没文化，
这个韩姐啊，虽然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导演啊，但她这个化妆品推荐的这个技巧和能力基本上与你这个导演的能力不相上下，
我觉得还要高一点。
简单来说，我们仅仅在伦敦的大街上走了一个小时，
嗯，
一个小时之后，我就从一个乖巧可爱的少女变成了一个涂着黑唇的就快死
的
哥特女人。
Goth girl，
脸上还散发着淡淡的玫瑰的清香。
嗯，
因为又买了一瓶非常好用的这玫瑰喷雾。
嗯，
就尤其是韩大姐刚这个环球旅行完了之后，我真的拽着她想让她给咱们推荐三样她这次收获的特别好用的东西。
嗯，
你说说，
那个就是其实好多那个评论里边关于那个黑口红都说我是不是黑你。
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我只是想让他走一个就是不走寻常路的另外一种样子，对不对？
你喜欢吗？
那还好。
你知道
没想到那么黑。
我把那张照片发给了我男朋友。
嗯，
我男朋友说哇，
就是实在没把自己的厌恶之情。
对对对对对，他就说你要涂着这个跟我一起出门吗？我就知道了他什么意思。
嗯嗯，我觉得男性对于这个边缘化的这个审美
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嗯，
没劲。
嗯，
那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刚才给竹子推荐的这个喷雾。其实这个东西在网上已经有不少人说过，但是我觉得它一直没有达到它应该红的那个高度。
这东西太好用了，
这个在国外住的朋友，就是你去 Urban Outfitters， 每次他都会在结账的那个，
柜台
有很多瓶，叠加在一起哈。然后这个牌子它叫 Mario Bandescu， 然后这个牌子我们会给大家列在那个我们下面的描述里面。
嗯，
对， 我觉得它最好的一点是，就是大家都用各种各样的什么花水啊、玫瑰喷雾，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保湿力最强的一个。
我完全同意。
另外，它的味道是非常清新的，就是让你每天早上会醒过来，就哇哦！
嗯、
不管我昨天晚上我发生了什么，我今天早上喷一喷这个，我会觉得很舒服。
你知道它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我喷完之后我一点都不沙眼。
嗯
啊、嗯，然后觉得。就是皮肤又好，然后眼睛也不敏感，所以说明它的成分其实很温和，但是又保湿功力又强。
然后我给你介绍一个上次我没给你介绍的功效，它可以做定妆喷雾用。
我已经发现了，
嗯，原来它还是有点用的。
原来我还是有一定自觉能力的。嗯，
然后它的价钱是非常的便宜，
太棒了，我就立刻买了两瓶大的，反正
嗯，然后它是将近250毫升，然后这个价钱是12美金，
嗯，
然后在淘宝上好像100块钱之内就可以买到、
嗯、这你们必须买、
嗯、然后第二个是其实这两年在外国的社交网络上很火的一个有机品牌，它叫 Glossier，
我巨喜欢这个牌子。
然后我这次在美国，嗯，在无意间（括弧）就是等了好多天，找了好多次去了他们的 showroom，
嗯，
然后呢，嗯，我最喜欢的一个用品叫做 Cloud Paint。
Cloud Paint 云彩的笔，
然后呢其实它最好玩的一点是它可以当腮红膏，也可以当、
哎、
就是其实
我用
其实我跟竹子都特别喜欢你少涂点
好
不是就是你别那个给它，然后它的质地非常非常的就像润唇膏一样，
嗯，我好喜欢这种质地的东西。
然后你可以把它，其实它是那种很微妙的颜色，
哇，好美的颜色。
嗯， 嗯，你就别在旁边这么那个，
这台湾腔都出来了。
好美的颜色，就是我最喜欢这个颜色叫 Haze。
哎，我现在立刻就要去买。
它可以这样点在，就是你剩下的可以这样点
在。这完全就是我喜欢的类型的
东西。对，而且这个颜色它适合像我是中性偏白一点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它适合各种各样的肤质和肤色，然后它的持妆力还算不错，然后最关键的是就是你涂完就是你特别，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老娘今天看起来好像没化妆，
这
是，但是为什么又比你们都好看一点，
典型的心机婊、
哦、对对对、嗯、其实韩大姐是一个
心机婊、嗯、对、
嗯、然后我这个就给大家，然后我最喜欢的颜色叫 Haze，嗯，然后给大家列出来，
大家可以在淘宝上搜索韩大姐同款。
然后这个是我的 Ride or Die 的产品，
最后一样，
就是这个翻译成中文就是不用会死，就没有会死，
快说。
然后你还记得我推荐大家，可能看过我文章的人还记得那个 Bobbi Brown 的那个，
记得 Concealer，
那个 Concealer， 然后竹子当时就去机场买了，然后觉得非常的好用，
就 Concealer 是遮瑕膏的意思。嗯，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比他还要厉害三倍的一位朋友。
不会吧、
嗯、就是现在我可以给你，就是它的质地是很油润的，就是比那个 Bobbi Brown 的那个还要润一点、
嗯、
这个可能有点白。
嗯，
但是不管你昨天晚上是因为失恋，是因为被骂，还是因为自己心中起了一些涟漪，
看见没有，听见没有，听众朋友，老少究竟是怎么在双十一花掉10000块钱的，
它都能够把你脸上那种泪沟跟细纹大概遮一个85%。Wow. 我第一次用了以后，我在泰国，这个是缺货的。嗯，这一罐你看我用了大概有挺多次的，它也没下去多少。就是这叫 It Cosmetics 小蓝罐
IT 就 It
大家可以 Cosmetics
一下、嗯、
然后这个小蓝罐这个名字叫做
就 It 小蓝罐
It 小蓝罐眼下遮瑕。
嗯，
然后呢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生命中的一位拯救者、啊、真的是这个意思。
今天这单元的这三个推荐真的是我已经当场就已经被说服了，
就是已经有一个已经被种草了。
对，我立刻现在要不是录音呢，我就立刻就去打开我的淘宝了。
就是 easy to lie to。
对，真的。行了，咱们这个、嗯、这就是今天的这个，这挺不错的。咱们进入今天最后一个环节，就是你的秘密。今天呢我们想给大家读这么一封信啊， 这个女孩呢非常厉害，她说她呢是一个大四的学生，学的是这个生物专业。哎呀，这学的是我们学不了的专业，特别的聪明，一听起来的哈。然后呢她以后希望做这个生态保护动物资源的多样性研究，于是呢三月份她就打算去尼泊尔的一个生态农场做志愿者，然后买好了机票什么的，都挺开心的。然后呢过几一段时间呢还准备去这个坦桑尼亚，是不是非洲的一个地方。她只要是跟她父母提出来去这种比较偏僻比较偏远，可能没有经济上没有那么发达的地方，她的父母就十分担心，并且跟她说他们就你这么一孩子，求你了别乱跑，就按部就班的长大可不可以。他这个问我们俩说咋办，他也想像我们一样做一个能为自己人生做出选择的女孩，可是呢父母又很真诚的希望她做一个按部就班读书然后工作的女孩。到底怎么去说服她的父母呢？
你是怎么说服的呀？就是你看你也是这个天南海北，其实说实话你当时去那个图瓦的时候，我看着你们那个旅程我都觉得有点害怕。
我觉得吧刚开始我妈妈也特别担心，但是呢后来她就是我就一直在，她后来就眼不见为净，其实父母啊就那一下，你知道吧，
就真正过了你走的那一坎儿，
他就也不会怎么着了。然后呢其实有时候我也老骗他们就是你不用非得说
你妈是会听这个节目的我先给你提前说一下
你也不用非得说你去坦桑尼亚，你说你去南非就好了呀，或者是你去一个稍微发达点的一个国家，反正都有动物嘛，拍一下让他们觉得安心一些。
就像刚才竹子说的这种，你哪怕你就去一次，你把所有的照片都拍下来，显示出你很开心，那个地方也很好，把这些都给他们看，先不要拿一种对立的方式跟他们站在对立面，而是你去给他们解释跟讲解这件事的基础上去跟他们相处，我觉得可能会是更好的一种方式。
对，还有最后一个建议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父母啊你要经常的恐吓他们，让他们对你这个今后的旅行生活产生适应。比如说我经常跟我爸妈说我要去跳伞了，我要去跳悬崖，
我要纹一个大花腿
对然后等你说完这一切，结果你说完这一切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啊，你吃饭，你就来，然后你说完你就走，然后你就不留任何跟他们辩解的机会。当你真的回到家的时候，他们发现你的胳膊上没有纹一个大花臂，只是纹了一抠抠，纹了一个小鹿，的时候，他就觉得啊，好像也没什么。你要把他们的这个预设放到最大，但你结果做了一件没有那么夸张的事情的时候，但其实你就在训练他们的这个心理适应能力变得越来越强。
原来你们家的三个人都是一直活在谎言跟恐吓中的
谎言不好吗行，那这就是这一期的喷嚏，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讨论的内容。好，那我们就这样，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周，
谢谢大家，
拜拜。
Young folks listening